好，下面还有一些时间呢，就到有没有人再继续上麦来提问，好吧？
法师，我可以问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讲那个液体能喝的，比如说那个化学变化中那个氢气燃烧生成水，这样的话可以不可以说是液体喝的情况呢？阿弥陀佛。
你这样说是一体结合的例子也可以吧？一体结合了之后的话，它变成了第三种法，可以这样承认。变成水了嘛，结合成变成了另外一个法，像化学反应一样。这个在名言当中说它是一体结合，然后成为第三种物质，我们是承认的。但是你用这种说法，依旧没法程序呢。这个你之前的那个氢气和火是时有存在的，这个还是它细分的时候的话，依旧推不下去，是这个问题。就好像说那个你说燃者和燃法的话。它是一体的话，那就说明燃者燃法可以有结合，但是它会不会结合成一个第三种法，这个就很难建立，就是它还是没法成立。燃者和燃法这两者是自行室友的一个关系，是这样。再问。
能不能给提一下，就是从这个氧气燃烧成水，就是提一下子，我们讲的这个没有自信的怎么提的，能不能帮我们提一下？这个提的方式讲一遍。阿弥陀佛。
哎呀，这个其实很好懂，知道吗？这个地方的话，就不是说是从那个我们这里的话，就是你的那个我们这个地方啊，你要知道我们这里这个本身这一课的话，为什么用那个相互冠带前后，然后一体他体？因为实际上对方的落脚点它始终是程序的，因为我们名言当中是要程序有一个染法，有个染者，对吧？对方想要程序这两者时有存在。你的这个比喻呢，跟我们这里破的这个意义本来就不太合，因为它是属于是两个法呢结合在一起，就像有化学反应一样，变成第三个法，变成另外的一种法出现。这个本来就不是我们对方执着的那个观点。那如果你要单单的说啊，你这个例子，就是我现在举的这个氢气燃烧的这个例子，能不能单独破？我就说嘛，它之所以能够。前面两个法的结合，如果说它变成第三个法，直接就体现出来，它是一种无常的，并不是自性实有的一个特色了。它有改变了嘛？很明显，就直接就说它已经有改变了。既然是已经有改变的话，它就不可能是自性实有，一句话就破了。这个最好懂了。
典礼上十三宝，顶礼开母。弟子有两个问题，就是对于这个结合不成立这个科判有两个疑问，一个是。第一个卯一那个结合无有一体，和他那个宋词若异而有合，然人者何事？这个意思不是也是一体，然后才有结合吗？这个不太明白。再一个就是和第二个宋词是二象先异，然后说合相，这个宋词感觉也是在说然者和然法先是一体，然后才有结合。阿弥陀佛。
相应是你说的第二个是哪一个宋词？哦，是二项相应。哦，这两个地方的话，它前面的那个若异而有合，冉冉者合适的话，它实际上侧重点呢说，如果你程序这两个法已经有结合了，那么这两个法就没有办法安立它各自的本体。就是你看它后面不是说嘛，又怎么可能有一体呢？冉冉者这两者又怎么可能有这个冉法和冉者呢？你再去看一下对方的观点。其实他是想通过结合而承许染法和染者自性成立的。我们的这个观点就直接变成什么？如果染者和染法已经完全合在一起了，又怎么可能有染法和染者单独的这个体存在呢？是那种思路，就有点像刚才那个道友啊。虽然例子不是很恰当，但是像刚才道友说，你这个氢气燃烧完都变成水了，只剩下水了，又怎么可能去成立有一个氢气存在和一个火存在呢？就成了那个。大致的那个思路是这样的一个含义，会跟了后面的这个的话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那个他那，你看他那科判说结合而无有一体，就应该是先结合了，
对，如
然
果
后
有结
有一
合的，
体。
两个法已经变成无二无别的一起的了，所以就不可能安立一体。而你们本身想通过结合程序这两个法单独自性成立的话，是无法建立的，是这种思路。这个好懂吗？
顶礼上师三宝，顶礼法师。 我的问题和刚才就是前面这位师兄比较类似，也是在这个集合不成立。法师刚才回答第一个的那个角度，我好像听懂一点，但是我的问题就是，我也是总是把它理解成就是咱们这个卯二一体无有结合。他自己本身这个宋词自从回答的时候呢，感觉是从正面，就是既然是一体，怎么又怎么能和合呢？但是他的卯一的这个宋词若异而有合，我总是把它理解成从反面破了这个卯二，就是正面是既然是一体又怎么和合，从反面如果是一体而有和合就会怎么怎么样。就是这个第一个卯一的宋词呢，总是理解成卯二的反面回答，好像和卯二很容易结合，和卯二这个科判很容易结合上。
其实这个问题你们仔细看讲记，你直接从这个科判上宋词上去抠的时候的话，其实呢思路上面并不一定是上师想表达的那个意思，都已经混在一起了，就说明你们的思路上面是有一点误差的。你就要看讲记，上师我刚才念的这些话都是上师讲记里面的原话，很好理解。就你去看讲记上师实际上是从哪个角度分析的，就是说如果说已经结合了然然者合适，那么然和然者的自信又怎么可能再有呢？他已经结合成一个法了，结合成一个法的话又怎么可能有然法和然者自己的自信的这个法存在呢？就是这个思路，这个思路懂了呢，讲经里面明白的就放在这，这就是这个宋词和科判的思路的意思，这样好懂吧？它跟底下那个是一正一反的角度，就前面是结合就没有不可能有一体了，后面是讲的如果是一体的话不可能有结合，刚好相符，没有问题的，这个思路是很清晰的。你不要自己去抠着光看宋词啊，就这么想，那是很容易呢，本身中论里面的道理不是都有点搅啊，你看按照上师的这个思路去解释的时候的话，你马上就能区别出这两个科判，它跟科判的意思也很相合，很好懂。
安法师，
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顶礼上师三宝，顶礼堪姆。我的那个问题跟前面两个师兄是比较类似的，师父。因为我先是在看讲记的时候，对于这两个科判，就是结合无有一体和这个一体无有结合，我觉得理解起来就有点困难。然后后面我在听上师的这个传承的时候，刚好上师，我看上师他在这个，在这个就是音频当中啊，他在讲这个结合无有一体这个科判这一句宋词半句宋词的时候，其实上师他讲到的这个科判是这个一体无有结合，因为我是专门听了的，因为我确实在之前我就有疑问，所以说听传承的时候我就刚好就听到，我就说，哎，这个好像上师在这个传承当中讲到的这两个科判，它的这个顺序是反的，也就是在讲这个若异而有合，然然者合适这半句的时候，上师讲到他说这半句其实讲的是这个一体无有结合，好，然后后面的话这个其实是讲的是这个结合无有一体，所以说我就对这两个科判的理解有那个就是有偏差吧。另外就是
这个没有关系啊，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当我们有这种想法的话，我之前提醒过你们，你们最后的版本的话要以中论密要的这个版本为主，因为的话上师的话在后面他做了一个强调，他说呢这个科判的话他后面参考了就是宗大师啊、果仁巴大师啊等多的这些讲义，在这些基础之上的话就做的这个，最后的话是从这个科判的角度来进行分析的啊，来进行分析的。所以说大家如果你们对于这个最开始啊，比如说老人家在开始讲的时候呢，可能这个角度呢稍微有一点偏差，但是实际上的话最后的这个落脚点，最后这个版本也是上师定下来的，也是上师定下来的，所以我们现在中论密要现在的科判和现在这个思路的话去对，最关键的一点问题是在哪里呢？结合无有一体你会不会破，一体无有结合你会不会破，意义上如果能够懂达了这一块的话是可以消化得掉的，因为最初版的时候呢，当初上师按照中论释的那个原本来做这个解释的时候，各个论师的他的那个分析的方式方法都不太相同啊，就是有一些呢确实科判的案例上面有些的话也区别也比较大，所以最后呢仁波切呢考虑再三， 做的这个科判的这个定版还是比较，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是会比较方便于理解的。再看一下啊，再看一下以中文名药的这个为主，这样去，你到底对这两种破斥的方式能不能够懂得它的破斥方法，最终可不可以啊，就是得到这个结论。实际上呢，不管这个染和染者它是先从结合的角度来讲呢，还是先从他体的角度来讲，最终都无法安利。如果这些思路完全都懂得的话，这块的意义的话其实应该已经消化掉了，是这样。
还有个问题，就是这个隐二的这个科判，就是互相依存之过失，对于这个依存的理解，我觉得我还理解的不是特别准确。另外就是这个，
你是怎么理解的呢？
这个依存它是指的，是指的这个就是一体，一体一体的这个关系和这个结合，这两组这个可以这样说吧，这两组概念他们应该是相互就是依存关带的，是能这样理解吗？
依存的关系的话，就是可以从一种他法依存，还有的话就是非他法依存，就是有这两个名言当中暂且安利给依法性依法依存吧，非他法依存。就是说像刚才我举的例子呢，你比如说像这个高矮，这个的话就属于他法依存，不是说这个高个子的人和矮个子的人必须依存，而是说他们高矮的这两个特色实际上是在两个法上面安立的，但是的话是一种互相依存的一个关系，去掉一个另外一个无法成立。还有像火和火的热性的话就叫非他法依存，依存的话无非就是大概这几种特色，再找不出其他的一种情况了。
那也就是说其实依存它也就是一个关带的关系吧。
哎，关带才能依存嘛，你关带我，我关带你才能成立，这个才叫依存嘛，互相依靠而存在的那个意思。不着急啊，管理员不着急，来让道友们把这个问题问完了再那个什么，好吧，不着急。还有什么问题吗？
师傅，就是那这个结合不成立和这个互相依存之过失这两个科判它的关系是什么呢？
结合不成立的话，主要对方认为呢，这个法首先是他体，然后呢有一个结合，所以他从按照要根据对方的那个观点来破。互相关带的话，他没有特别的去强调这个他体合合，他就是说此关带，你关带我，我关带你才能够成立，他是那个角度来分析，看看你自己的执着点在哪里了。
那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这个结合不成立，它其实破的就是因为这个都在这个别破一体的这个，
它主要是认为他体法有结合，这个是大部分众生的这个执着点，大部分众生的执着点。
那也就是说这个互相依存之过失这个科判，它其实是也是顺着这个结合不成立这个科判，就是继续在破这个这个就是一体结合的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就是
这个角度啊，先看一下你看的这个科判在后面啊，你再看一下前面的科判，你需要看的是总科判，在116页的这个科判你要再看一下，破染染者同时成立呢，首先破相互不关带的这个的话其实是它整体的最主要的一个破互相关带的那个特色，然后后面破一体他体的时候呢又别破了他体，因为大家对他体都是执着点比较大，然后再说到这个说到那个后面它有一个互相依存之过失，这个地方的互相依存之过失的话意思就是对方认为其实他这个互相依存的过失侧重点还在别破他体的那个范围当中，真正的破互相关带的话是先破了互相关带才破了一体他体，你要看那个前面的大科判，这边的这个互相依存也用了依存的词，但是它的侧重点就变成了什么，只有他体的法才有结合，然后结合的话才能说有他体，是这两个之间说的互相它有一种这个就是能够互相证成的那个特色，实际上它应该还属于在别破他体的特色里面，这样子就清晰了，它不一样哦，你不能光看说啊这个地方也有一个互相依存所以它在破关带，不是这个意思，角度是不一样的。
好的，感恩师傅，下麦了。
阿弥陀佛。刚才的那个屏幕上面的那些问题放一下，好，看看这些。 这个是思考题的，看这个问题的话，上周六的辅导与共修冲突没有听到，请念诵上周的诵词传承。这边的话可能有点困难了。那这样的话，如果每堂课都有一些道友都没有办法听现场的话，那每次都念好像在安排的这个上面没要求法师必须要补传承。这个你们以上师仁波切那个听那个视频的话，以那个方式的话接传承好一点。这个就是我的这个辅导，因为外面的道友毕竟他生活的这种可不确定因素比较多，很多人都没办法从头到尾都听到现场，所以时候也就是听一下辅导录音。那真正接传承的话，还是从上师的这个音频当中来接，统一好一点，否则我就会变成每堂课都要念，每堂课都要念。即便是这样的话，还不能保证所有的人每堂课都有传承的，这个可能暂时还没办法满足道友们的这个愿望啊。阿弥陀佛，这个以后再说吧。请讲一下中观的推理五音。推理五音的话，我们现在涉及到的金刚血音，那就从那个分音声音的那个角度，第一品已经学过了，破有无声音第二个音学过了，然后我想想啊，还有什么音学过了呢？离多音学了没有？离多音有没有学？还有可能其他的几个音现在暂时还没有完全涉及到，不着急，慢慢的等到讲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跟大家再总结性的归摄一下，你们再学一段时间吧，不要紧，因为这些我还是这个意见啊，纯理论的这些法呢，早晚都能够学得到，它就是一种让大家去熟悉的一些思路。如果说平时呢自己这个对，还有个破四句声音呢稍许有点复杂，你们现在这个现在学的这个状态的话，我过多的接受那种很复杂的一些推破的话，可能只能增加自己觉得自己智慧不高的那种很明显的一个觉受跑出来的，不一定说新兴的这个觉受能够升起来了，所以也不着急，再多学一段时间，相应碰到的时候，等到这几个音慢慢的都涉及到到后面的话，我们再总结性的归纳一下，可能大家就会觉得特别好消化，其实不难。我是担心的话，这些法相名词你们倒是特别渴求啊，一直在问，问完了之后的话，但是平时从来都没有用，我就觉得有点问题了啊。就是你们如果只学了一个，但是你经常能用啊来树立见解的话，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实用的。不着急，因为在课时当中，好像也没有说要求呢法师就是刻意的这个加很多的那个课的一些内容，我们按照咱们正常的课时去学的话，逐渐的这个去了解，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那好吧，氢气燃烧这个问题刚才问过了是吧？刚才的话第一个就答的这个无常抉择刹那生灭，没有一个时有堪忍的法，与中观抉择万法无自性的空性有什么区别？它呢是无常刹那，这个问题问的也很好的啊。像这些细节上面你慢慢的就感受到了，是不是啊？以前从来没想过，现在呢会觉得有点相似啊，又有点那个好像应该也不一样。这个无常刹那生灭，它就是落到什么，把所有的法抉择到刹那刹那生而寂灭，就抉择到这个位置上。而中观宗的这个抉择空性的话，就是所有的法它并没有程序，它是说是这个只是落在一个刹那生灭的角度，它是直接抉择它的本体就是空性，本体就是无自性，像彩虹水月一般。但是从它明言现象当中，你说中观宗承不承许一切万法刹那生而寂灭呢？承认，连刹那生而寂灭的这个体也是空性的自性，但是小乘的无常它只能抉择到刹那生灭，它却不能够抉择到这个刹那生灭的体的本身也是空性的，这就区分出区别了吧。中观宗更进一步，那它就更进一步，那就好像我们说，先是呢这个有一些智者呢把一个大大的石头直接给它劈成碎块了，劈成一片一片的碎片了，然后又有一个更厉害的智者的话，直接把这些碎片 给它消成了连粉末都不存在了，就是这彻底给它消无了，哎，给它弄成没有了，就像有点啊，虽然这个比喻不是特别贴切，但是呢，嗯，生意的空性还是不是那种毕竟无啊，它不是说连显现都没有，它是让它名言中的这些显现呢，无常的修法呢，它是说把这种我们认为是一体的法，认为是真实存在的这么一个法，给它呢直接分解成的是那种细无常的，就是它实际上只有一个诸多的这些啊，这些细微的这些聚集，并且每一个这个细微的这些法，它都是那种它自己的自本体都是刹那刹那刹那生而寂灭的一个状态，就抉择成这样一个状态。中观宗的话就是连这个状态它都没有完全的，就是说哦，这个就是它真实的本体，说它这个状态依旧是空性的意思，就是也是显而无自性的，直接觉得它这个实相本体的那个空性分。但是名言中的细无常的话，中观宗是完全承认的，只是不承认细无常实有而已，是这个意思哈。火大水大地大和火水地是不是一个概念？应该是一个概念吧，应该是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平时说地水火风就是这样说，实际上就指的是四大的意思，一般都是这样讲的。什么有师兄说地大中具有火大和水大，我认为这个说法不动，只能说是地中有四大，不能说地大中有四大。哎呀，为了一个字啊，两个人没有吵架吧？你们两个人希望我来做个评判，最后的话决定谁胜谁负是吗？这个就是名词上面的，你们意义上懂了，好像意思上都懂吧。前面那个师兄说地大中具有火大水大，那么他这个地大比喻的代指的应该是指的粗分的地大了吧，粗分的这个地大当中的话，那么他那个地水火风心相未出的八个微尘都是具足嘛。你说的这个地中有四大的话，应该也是这个方面的含义，就是关键这个意思如果懂的话，其实这个词句上面就不大家特别计较，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吧，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关键在意义上面明白对方想表达那个含义，要是没有错误的话，应该是就是应该说是能够合在一起的观点，以这种思路了平时来探讨可能会好一些。父精母血产生孩子是不是一种一体相融的结合？它也有点像刚才说那个氢气燃烧一样，而且这个不是一回事，父精母血产生孩子是前后因果的关系啊，不能安利一体相融，因为它没办法承续同时位，就是如果你的孩子和父精母血这个就是一个是结合以后的法和这个结合之前的法是同时位存在的话，我可以说一体相融，如果是前后因果的那个角度存在的话，没法安立一体相，因为你这个一体相融的这个他体，按道理来讲的话，是不仅仅是说是从那个父亲和母亲是他体的角度，那你跟你结合之后产生的这个法呢，应该也是要因为我们在分析他体相融和同体相融的时候，都是从同时阶位来进行破的。啊，同时的这个角度来分析，并没有从前后刹那的前后次第的角度，所以父精母血生孩子的话是像因果关系，包括那个其实包括那个氢气燃烧产生水啊，我现在想想的话，应该也是有前后的时间结尾，因为它同时不能生气，应该是这样子的。那从前后因果的次第来破的比较合适，跟这个同体相融的。同体的同时的时间皆为一体相融，还是比喻不恰当啊，比喻不恰当啊，这个对应不过来，没办法做对应。119页的破别破一体的科判和122页的互相依存科判的区别。别破他体呢是一个总的一个科判，如果跟专关待于后面的这个地方啊，还害怕那个再放一下呢，我还没看完呢，还那个他这个的话是一个总的，他这一个是总的别破他体，那么别破他体当中 的别的这个方面的话是叶存，就是在分心的这个互相依存。但我刚才不是回答另外那个道友的那个思路的时候解释过了，这里的这个互相依存跟前面那个同时存在当中分心的同时因成互不关待的这个呢是完全是两回事。其实他也是在分心他体能不能结合，结合能不能他体，对方的话实际上是这两个是有一个互相依存的，否则他无法建立染法和染者的自信。是这个角度上来分析的，那这个区别很大哦。别破议题是总科判，那就是这个里面的总科判，它的思路上面的话有这几类，都是跟呢这个破斥议题能不能结合，这个还有说呢议题能不能建立结合的那个分析方法有相关的啊，有相关的。结合无有议题，议题无有结合，和后面的结合不成立议题，议题不成立结合。结合无有一体，结合无有一体，一体无有结合，还有一个后面的什么结合不成立一体。对，后面的这个侧重点啊，你们观看科判的时候呢会觉得没有什么区别，还是这个思路。我这个思路其实已经重复的教给大家很多很多遍了，大家还是继续要熟悉啊。我倒是没有觉得不耐烦，你们也不要觉得不耐烦，继续去熟悉。再提醒你们一次，不要直接在这个字面上，因为我们以前呢说一句实在的话，如果一个修行人仅仅是通过题目和科判就能完全通达这个意义，上根立智者，那么中根者的话他是什么大智了智。所以说我们是需要通过他必须要有一个名字，就比如说他这里安了一个科判呢，他也是用一个很简练的科判，都是那种特别简练的话来呢表述他大智的这个含义。表述这个大致的含义的话，但你如果是不能够理解，你必须要看里面讲记当中这个宋词本身和上师给你们做解释的时候帮你们分析了这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推敲思路，然后再能够体会出这个后面的，就是前面的话这个说一体叫做什么一体结合无一体，一体无结合，和后面的说结合不成立一体和一体不成立结合，它的区别点在哪里，就是科判里面的这个互相依存的这个角度上面分析的那个区别点是角度是有不相同的哦。那不相同的这个点我一堂课都在讲这个问题啊，是吧，这样子就好懂了。这个后面还会碰到类似觉得科判像啊什么，不是一看觉得哎科判怎么一样就开始问，实际上你看里面的内容的时候你自己学多了是能够知道它里面的差距点的话，它角度是有区别的啊，这样子的话学起来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啊。但现在呢提这些问题都是很好的思路，那其他的有些道友的话可能都没有想到，那可以帮助你们呢能够引发很多的思路，并且对这个法呢把这个学的会比较细致，这都是好现象。但是呢解决这些问题的话，其实以前呢也是教过你们，你们要仔细的去看这一段的文，看这段的这个讲记的上师怎么去解释，你就能够区别出他们之间的区别点，好吧。好的，那今天我看上面还有是吧，事相是给法相的定义吗？不是，事相和法相的话它是不同的角度，事相是侧重了这个法的本体的角度来说，法相是从这个法的特征的角度来讲。事相是给法相定义，这种讲法呢有点不是特别的精准吧。事相法相的概念如果理解的话就会比较好懂一点。弟子没有理解心王心锁的关系，那没有理解的话我又没有时间能够单独再说呢，没有时间说，只能推荐你们自己先去看一下句舍，我又担心句舍会讲的比较复杂，不知道能不能看得懂。你们区别那个六十是一个什么特色呢，这个懂不能懂，但今天这地方就没有办法在这个互动了哈。六十是什么特色，你在你自己本地区的话先跟道友们也沟通一下，然后的话心锁是什么特色，如果这两个能够你再去跟道友交流的方式啊，就让他们跟你说的简单一点的方式再去沟通一下，然后后面再有什么问题的话找机会再问可能会好一点。因为他这个地方你的这个问题还是那个，就是区分心王心锁的一个关系。心王心锁我们通常的这个说法时候呢就说到这个心王它属于是六识，前五根识加第六分别识，心锁的话就是你产生的各种的这个，前面不是说了吗善心锁恶心锁的等等这一些， 这个的话，有时候呢，我没有特别的推荐你们自己去看那个居舍，因为怕这个居舍里面它这种专业的名词也比较多，然后会解释的更细，比较复杂，就担心你们反而就看不太懂。但是呢，如果说的特别简单的话，哎呀，我觉得这个词我又觉得用的算不算很准确呢？这个心囊其实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就这个人有心识啊，他是从那个心识的本体，他就分了六识的这个层面。但是不是我们一个人相续当中有六个识啊，好像有六个法、六颗心一样，不是这样子的。他那个心识，他就是由五根识、有第六识，按唯识宗他程序八识，他就是属于心识的本体的那个侧面。心锁的话，你就说嘛，这个它源于一些因缘，它升起的信心啊，升起的贪心啊，升起的那种嗔心啊，这些都在心锁的范围。所以你们想的时候要想简单一点，我肯定要有这个心识的本体，我后面才会升起的这个善心锁、恶心锁的这个。那反过来就是什么，一个人如果他有心王，就他有这个识的心识的本体啊，总体的角域有这个六识的本体，他才会可能产生心锁。而且我们平时一旦有分别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们醒觉位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心识是在起作用的状态当中，那么你会自然的，就是你的这个心锁，其实心王如果存在的话，心锁是心王是根基本嘛，他的心锁是会随时都产生的呀，它恒时都会产生的。然后呢，反过来，如果你已经有一个心锁，比如说你现在已经产生一种善念了，你肯定是要有心王作为基础的啦。所以这两者它就是一种互相依存的关系，所以就形容了，就是说像这个染者和染法是互相依存的一个关系一样，是那个意思。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我觉得这种好消化一点的思路啊，先跟大家沟通，回头如果还觉得哪个地方有问题呢，那就下次找机会再问，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答疑呢，就到这里。下面呢，我们把今天文字的善根以及三十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接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阿弥陀佛。